声音还可以吗？还可以听到我吗？
还可以哈。
好，
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一起来了解圣经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计划哈。那你们看到我这个讣告 flyer 是从奴隶到将军，从奴隶到将军呢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哈，那个时候是79年拍的一个电影，他讲抗日战争的时候一个从奴隶成长为一个将军的一个抗日将领的一个故事啊。他本来是奴隶，但是呢他后来呢成为能够骁勇善战，统帅千军万马的这样的一个将领，看过以后记忆非常深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些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啊？其他啊，都看过，哇，蛮多的哈，可以放下来啊，你们都是我们的同代人哈。那现在我发觉现在的年轻人很不幸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看的电影很好，都是从奴隶到将军，你们今天看的电影都是从将军到奴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是好好的啊，市长啊，党委书记啊，哇，在电影里面就贪污受贿，就锒铛入狱哈。本来是这个大丈夫父亲啊，爸爸大将军哈，不知道怎么样就找了个小三啊，然后就闹啊，这个要死要活呀，最后不知道是成为小三的奴隶，还是成为他的情欲的奴隶哈。我们内在是很幸福的，很幸福。最近呢，我又看了这个新出的基督教的影片，叫做《宾虚》啊，这个是1880年出版的一个基督教的小说啊，小说的原名叫做《宾虚：一个基督的传奇》，它已经是第五次被搬上这个屏幕了啊。这个小说呢，被评为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的出版物，而且也是美国19世纪整个100年卖的最好的一个小说啊。他讲的是一个犹太王子宾虚，他本来有王子的身份，但是呢他受到陷害，被卖为奴隶，最后呢但是他辗转反折，成为角斗士回乡复仇。那么在复仇的过程中间呢，他与耶稣基督相遇，最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曲折传奇的一生啊。他也是最近去年这个票房收入非常成功的一个影片，我们一家人去看了都很受震撼哈。尤其是主人公他这个经历哈，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实际上我们的信仰就是从不自由到自由，从没有身份到今天有特别重要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经历哈。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你们知道在宾虚哈，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有几百万的奴隶，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啊，带着这个铁链，没有自由，没有身份，不被当作人看啊，没有公民权，没有选举权，被当作牲口一样买卖啊。今天呢，我们虽然在身体上好像很自由，但是呢，在心灵里面，我们却可能同样的被许多事情所捆绑。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这是新约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啊。这里面奴仆呢，就是奴隶的意思啊。本来不是神的，指的是假神或者偶像啊。我们知道上帝是造物主啊，其他的都是受造物。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不把上帝当上帝，而把受造物当作神来拜假神啊。比如说金钱名利地位啊，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啊。我们在追逐这个地位金钱名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家庭放下，把孩子放下，把我们的健康放下啊，或者拜一些偶像，像妈祖啊，观音啊，关公啊，菩萨啊，这些都是假神啊，这些都是人手所造的。更有的像吸毒啊，吸毒的人啊，只要一口他就会上瘾，上瘾以后就成为毒品的奴隶啊，不能出来。还有的例子就是沉迷于 色情的网站啊，最近的数据显示，那么在美国，在全世界哈，在色情网站的访问量和访问次数上都是全世界第一啊。你知道现在网络上跑的这些数据，三分之一的数据不是 email， 不是 Facebook， 也不是微信哈，而是这些色情网站上面的成人电影。我是做数据中心市场的，我有机会去过苹果的数据中心、 Facebook 的数据中心、微软的数据中心。那在我去的这些数据中心里面，微软的数据中心是最大的，它有一面墙就有2个 mile 长啊，所以在里面还要开车还要骑车啊，里面无数的计算机耗电量是惊人的。但是我想起里面装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垃圾啊，人真是很可悲。科学是进步了，但是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罪也在增加啊！我们有大批的这个成年人小孩就成为这些网络色情的奴隶啊！如果你们家里面还没有装这个 clean router 啊，这个叫做清洁路由器啊，赶紧装啊！我自己是装了，它将你基本上手机啊、电脑上面的色情的东西，基本上在路由器硬件的层面上面都过滤掉了啊，每月交点月费都值得。啊，你们小孩子的这个天真和纯真是无价的，要好好的保护啊，不要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哈。陷进去就没有自由。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奴隶呢？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给我们解释了，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啊，不认识真神，我们就不能够分辨偶像，分辨假神。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认识它不仅仅是知道的意思，它不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认识，还有是这种亲身的经历，还有亲密的关系的意思啊。而这亲密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成为奴隶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的破裂，我们实际上成为罪的奴仆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罪的奴仆啊，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罪的观念啊。那么圣经在罗马书很深刻的指出啊，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啊。All have sinned, fall short of God's glorious standard 啊。那么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荣耀的标准，上帝荣耀的标准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所以不圣洁不完全都是罪哈。那么罪有哪些，怎么样来分辨呢？首先外在的罪是罪行啊，那么如旧约十诫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的，杀人啊、奸淫啊、偷盗啊、欺骗啊，都是我们看得到的，是大家都承认人是有这些罪行的啊。罪行是我们道德上面的这个败坏啊，常常害人害己，触犯法律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为没有进监狱就没有罪行了啊。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如果你犯了，你可以举手啊，我不会把你送到新疆哈。这是星期五我听了徐立强医生他爱说的，他说听说中国的犯人都在新疆哈，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犯人都在教会里面哈，我们都是罪人哈。比如说伤害别人的话啊，伤害别人的话啊，比如说你骂自己的孩子啊，骂自己的这个配偶啊，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超速啊，或者逃税啊，用盗版软件啊。下载没有版权的这个音乐或者书啊，或者撒谎啊，谁没有撒过谎啊，或者上班不用心上班啊，看微信啊啊，我第一个举手哈，这就是做偷公司的这个时间啊。其实我的手从最开始就可以举哈，但是一直就不能放下来了啊。这些都属于欺骗的行为啊，没有进监狱，但是已经是罪行了。行出来看得见有后果，你得罪了，伤害了你的配偶，伤害你的孩子，你影响了你公司的业绩啊，你用盗版，那么公司别人就亏钱，你偷公司的时间，公司业绩不好， 公司倒了，你的饭碗也没有了啊。这些罪行一般都有看得见的结果。那么罪行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一般可以认识到罪行是来自于罪性啊。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承认啊，我们首先在心里面有犯罪的想法和动机，比如啊贪婪啊、嫉妒啊、自私啊、恨人啊。那么罪性的不断的增加和不可的控制，表现在行为上面，就带来了罪行。我们刚才谈到了罪行是有后果的，你得罪了你的太太呀、孩子呀、公司啊，那罪性有没有后果？罪性有没有啊立刻的后果？如果我贪婪，我骄傲，我只要不行出来，好像并不害人害己，对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开始小学一年级我们就学，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吧？啊，我们有一个成绩好的女同学，她呢就告诉我们，也告诉她的爸妈，她说我就骄傲，但是呢我就不落后，气死你。他倒没有生气，把我给气死了。罪性有没有必然的后果？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要来探讨一下，我们把这个放大一点。罪行得，那要看你得罪的是谁啊。罪行得罪的是人，也可能是动物、自然界，还有法律，还有国家、公司等等。罪性得罪的是谁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罪性得罪的是神啊。耶稣说，你恨人就已经杀人，你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罪，这是上帝的标准啊。刚才我们谈到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你得罪了神，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啊。神的儿子都为你的罪死了啊，我们等会儿还会讲。另外呢，你的罪性实际上是得罪了你自己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你很气愤一个人，很不平，但是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你一个人在那里生气，最后生病，最后心跳加快，心慌，睡眠不好，得轻度抑郁症。所以罪性常常是拿别人的罪来惩罚自己。有没有直接后果啊？有直接后果的，有直接后果。好了，罪行和罪性都有直接后果，罪行来自于罪性，我们可以认识。那请问罪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在罪性和罪行上面，我们一般的文化都可以接受，但是呢，不管中国文化还是美国的后现代的文化，基本上就停留在罪性的这一点了。在回答罪性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会告诉你，那是没有教育好啊，好像没有教育好就带来罪性啊，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好像有一些道理哦啊。教育多一点，读的书多一点，就更有文明了嘛啊，道德就高一点，罪性就少一些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是道德要高一些？嗯，不见得，但很多人都说不见得。所以有人说啊，你让华尔街的人去杀一个老人，他绝对不会去干的。但是你如果让他把老人的退休金 401k 都转到他的腰包里，他可能会努力的去干。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搞的啊。那我以前公司的 VP 告诉我，在2000年前后经济泡沫的时候，和他谈生意的几乎一半人后来都因为金融或者股票的犯罪进监狱了。你知道中国的羽毛球天王叫林丹哈，那最近去年我们知道他在他太太谢欣芳怀孕的时候出轨啊。所以呢，网上就有很多的讨论，有一句话叫做，不是你不能犯罪，而是你没有什么机会，对吧？而是你没有机会。这个我完全同意哈，因为我过去啊， 我甚至是努力追求这些犯罪的机会，但有时候神没给我开路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北京，在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是一座啊不错的大学，如果不知道的话。有一个周末，我的几个好朋友啊都不在了，哎，我们同寝室的，也不告诉我去哪了。后来我追问了，他们才说啊，哎呀，我们一起去北京的一个同学家看这个黄色录像去了。哎呀，我的这个心情呢，用两个字都没有办法形容出来，要用五个字，哪五个字？羡慕嫉妒恨，哇，羡慕嫉妒恨，哎呀，你太了解我了。羡慕啊，又嫉妒啊，又恨啊，这么重要的活动你们都不叫上我，都不给我机会啊。你看人犯罪跟他所受的教育或者得到的成就哈，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受教育程度越高，犯的罪就越高级。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啊，你们看到这些思想家哲学家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但是他们都不能够解释罪还有邪恶从哪里来，而基督教的深度在于它指出了人罪恶的根源，人的原罪啊，这不是人的智慧，乃是上帝的启示啊。圣经所启示的人的原罪呢，是基于人和神的关系。那最开始的时候，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是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的始祖呢，他们首先背叛了上帝所立的约，吃了禁果，就产生了原罪。这个原罪呢，就造成人和神关系的破裂。所以人背叛神，拒绝神，人的骄傲是原罪的关键，导致了这个人神关系的破裂，遍及全人类啊，因此所有人类都有原罪啊，由原罪带来的罪性，再由罪性带来的罪行，今天我们在各处都能够看到。所以原罪得罪的是上帝，原罪指向的是人的骄傲。当原罪进入这个世界的以后，人的身心灵都生病了，都败坏了。按照神学家加尔文的说法，人是完全败坏，从外到里到灵都得了癌症，都败坏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人是有灵的活人没有认识，所以呢，对原罪呢也没有认识。那么为了更好的来认识原罪，我来分享一下原罪的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原罪开始了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圣经说上帝所造的一切都好，都是神喜悦的，都是完美的。但是呢，当原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在创世纪里面说，人还有这个地都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从人到万物都不完美了。首先人就不完美了啊！你知道很多年以前，我走在成都，那个时候还和我太太刚刚结婚，我走在成都的街上，因为我看见旁边有卖皮夹克的，卖的人都叫我，你知道他一般他们在那个是成都的时候怎么叫我吗？可能不知道哈，他们一般叫我叫眼镜儿，眼镜儿，就是眼镜眼镜，眼镜眼镜过来看一下，皮夹克50元，真皮啊。他说的是眼镜眼镜过来看一下，皮夹克50元是真皮的啊。我还真买了一件，结果呢，穿了几个星期，从里到外线都掉了啊。那如果是驼背呢？驼背驼背买一件嘛，就是驼背驼背买一件嘛。如果是脑袋大一点呢？打脑壳打脑壳，攒得起30元的腰表， 比如说赞助赞助30元你要不要？那如果是瘸腿的呢？拜拜拜拜。你看我们的文化里面很歧视这些残疾人的啊，但是呢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哈，2000年前的中东对残疾人也是很歧视的，但耶稣到地上就专门服侍这些弱势群体啊，缺腿的、驼背的、瞎眼的、长大麻风的，耶稣一个一个医治。好了，那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亚当戴不戴眼镜？亚当不戴眼镜，为什么不戴？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眼镜？没有啊，因为他基因是很完美的嘛。啊，请问夏娃有没有驼背？没有啊，啊，因为他们的基因是完美，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后代就不完美了？啊，现在基因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人类都是来自于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啊，这个。东方西方啊，那么 IBM 花了15亿美元做了这个基因科学的验证啊，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现在文化进步了，现在我回去别人不再叫我眼镜了，你知道他们叫我叫什么？甩锅甩锅。来看一下嘛，哦，进口摄像机500元。他是在说什么呢？他说帅哥帅哥，来来看一下进口的摄像机500元。哎呦，我爸还真去买了一个，结果拿回去一看是玩具照相机啊，又被骗了。哎，但如果是女生呢，叫什么？对对了，美女美女。你手还是轻一点嘛，不要把我的西红柿给掐坏了。美女美女，你的手还是要轻一点嘛，你不要把我的西红柿给掐坏了。啊，他讲的是一个卖西红柿的一个人，你在选西红柿的时候手还是要轻一点啊，就这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去哈，男生都是帅哥，女生都是美女。啊，但是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夏娃是真正的美女哦。啊，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她那么美，所以呢亚当才做了一首诗嘛，对吧？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我们今天说很多的男神啊女神啊，实际上夏娃才是真正的女神啊，她造的神造的第一个女人啊。那亚当绝对是帅哥哈，啊，你看我们的祖先这么棒，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不行了？啊，这个跟原罪有关系啊。圣经说，在人和神关系破裂以后，我们就在败坏的辖制中间成为罪的奴隶哈。你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的话，也很容易理解。你知道基因是人类遗传的密码，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但是在传的过程中间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基因复制的错误啊，这常常是因为环境的影响，比如有这个化学的物质啊，辐射呀，或者感染上病毒啊，或者吃了转基因的东西啊，所以呢，这种基因的突变呢，通常会导致细胞运作不正常或者死亡，甚至呢会引发癌症。这些不完美的基因是从一代传给另外一代啊，比如我从小就戴眼镜，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近视眼，对吧？那徐立强医生最爱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听了他的2-3个讲座以后，我考一下大家，他爱讲，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对吧？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都一样。那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结果是，人类的基因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平均每个人有一个基因复制的错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家就已经非常悲观了，他说如此下去，我们人类将会灭亡，因为我们一代比一代差呀。但你知道今天基因研究的数据显明，人类基因从一代到下一代 平均每人有60个基因的复制错误，60个。所以你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是基因研究啊，叫做人类基因的健康图啊，横的坐标是人类的代数啊，从亚当到我们今天大约有200代，这是有历史可查、有基因可以鉴定的。那你不要被这个广义进化论的教科书所蒙蔽了哈，好像我们是几百万年这样慢慢进化来的哈。广义进化论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只是一个猜想啊，它实际上是严重缺乏基因还有化石的证据，已有的其他的证据也一个一个的都被戳穿了。今天我没有时间讲了哈，我希望下一次我可以讲的更多一点。重的坐标是人的基因健康状况，表示人的生存的能力，从亚当开始是100%啊，那个是在左手最上面100%，我们就看那个红的线，那个绿的线它只是一个叫做deviation， 我们只需要看红的线。所以从亚当开始的时候我们是100%，但是到今天呢我们只剩下20%。今天我们的基因出现很多问题，为什么婚姻法要说你不能够进行结婚啊？是因为我们的基因的复制出现了很多问题啊。如果在近亲中再结婚的话，那么这种后代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将会成倍的增加。这可以解释今天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刚生下来的小孩就不健康。这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呢。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到，人类不是越来越进化越聪明了健康了啊，而是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不仅在人的身上，也在环境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最近在中国大陆的雾霾的污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你知道上帝创造的地球有以前有多美丽吗？阳光、空气、雨水，这些最好的东西全都是无偿的给我们的。但是人类对各种资源和这种贪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你看一下各个城市的这个状况啊，这种污染不得了啊。那么有很多研究的文章啊，我最近看到一个环保部门的公务员的文章，他说雾霾的主要原因啊，并不仅仅是我们谈到的这些使用重能源的污染，他说而更多的是因为人为的元素，人为的为了节省成本，把已经批准的已经使用的这些废气污染治理的设施给停掉啊，而且是在晚上的偷偷的停掉啊，偷偷的排啊，直接的排啊。所以呢他就专门谈到了中国的雾霾现状，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的问题，一个诚信的问题啊。所以圣经所说的原罪以后，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完美。今天我们再来看原罪的第二个后果，原罪的第二个后果就是死亡。罗马书说罪的刑罚就是死，就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这包括灵里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啊，灵里就是与上帝关系的隔绝，肉体的死亡包括肉体的衰老和最后的死亡。人死后，你的罪行、你的罪性都与你一起灭亡。那么原罪得罪的是上帝，原罪的审判者是谁呢？是上帝。其实人类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死亡，以前是炼丹术，现在是冷冻，叫做移民未来啊。那么现代人并不明白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的原罪啊，是科学再发达也不能够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啊，倒是可以加速死亡啊。你看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原子弹啊，前苏联就有10000个， 哦，这每一个都不能落到恐怖分子的手中了啊，这个任务非常非常艰巨啊。另外，今天我们吃的也是转基因的食品，吸的不是雾霾就是毒品哈，在麻州毒那个大麻已经合法了哈，所以我们人类是内患外忧啊，怪不得我们很多人都得抑郁症。你知道很多人得抑郁症是因为他们不想住在坟墓里。有一个美国诗人玛丽，他在1932年写了一首诗，叫做《别站在我的坟前哭泣》。他说：“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宁愿化为千峰，化为雪花，化为阳光，化为秋雨，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所以啊，耶鲁牧师啊，他干脆就说。请在我的墓碑上刻下"我不在那里"。你会看到原罪给人带来的这样的极大的后果我们在圣经里面得到了这个特殊的启示，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原罪但是呢，在我们的后现代的文化里面，他们只能认识罪性和罪行。如果只有罪行和罪性的话，这个世界极度的不公平，因为有的人罪性大一点，有的人小一点，有人犯罪进监狱，有人一生都守法，为什么最后都要去坟墓呢？结局都一样啊！你看，原罪将所有人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结局所以原罪的后果是让我们看到人的完全的败坏。死亡的来临和人完全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自己，但是上帝不仅是公义的，他也是爱，所以呢，上帝他不会见死不救啊。圣经上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到赦免。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上帝要求子民献上完全的羔羊作为赎罪祭，这样他们就可以与神同在，他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羔羊为他们的罪而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罪献上羔羊呢？不，上帝不要求我们这么做，他要我们看到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上帝的羔羊，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在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啊，公然为他而设。先知说，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献上完美的祭物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是从人的原罪中间，从人的骄傲中间悔改，相信他。耶稣传道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就是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包括我们开始谈到的罪行、罪性还有原罪，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从此我的罪可以赦免，并且呢，圣灵内住进来，我的生命可以开始改变。所以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了三样事情：一个是人的绝对的亏缺，第二，上帝的绝对的公义，第三，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绝对的恩典。我再重复一遍，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人的原罪的绝对的亏欠。第二，上帝的绝对公义，还有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绝对的恩典如果基督只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这个救赎只完成了一半呢？最关键的是他三日以后复活了，这是完全的肉体的复活他居然有能力战胜死亡，所以呢，他有能力战胜原罪的权势那么这个历史的事件呢？有人把它称为爱的原子弹。就是爱的上帝的爱的原子弹，这个原子弹在人类历史的这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上爆炸在过去2000年间，凡是被耶稣基督影响到的，被这个爱的原子弹影响到的文化和民族，人的尊严被维护，法治被建立，科学文明被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被解除。
你会看到在非洲或者是很远的地方都有宣教士去，本来是杀人族吃人的，他们变成有更多的文明，在那地方他们的文化完全改变。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产生这样的文明的改变？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爱的原子弹，人被解放得医治。今天你站在这个在中国你看在医院门口啊，你在救护车上面，你随处都可以看到十字架的记号啊，无数人仰望十字架得到了身体的医治啊。以前我们都以为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后来我才发现我们是生在十字架下啊，长在神的救恩里面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医院里面生的哈。那么这离不开宣教士们在中国近代建立医院啊，在中国近代宣教士他们在广州在上海开始建立这个小型的医院，此后呢他们每一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啊，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中国当时特别的需要啊。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医生啊，也许是加拿大人白求恩啊。其实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以前，就有无数的数以百计的宣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的奉献啊。而且呢，中国近代的医学教育还有这些科技也同样发源于宣教士们所办的医科大学或者是他们的临床研究和中国有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都是宣教士所办的。所以今天十字架成为一个医治的标志，我们不再是在肉，不仅在肉体上得医治，在属灵上我们也得解放，不再做罪的奴隶。我最开始的时候讲到奴隶的两个没有，一个是没有自由，第二个是没有身份。十字架在我们向神悔改以后，也让我们的身份得到恢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句经文。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从此以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根据上文，就是从我们人在骄傲中间悔改，认上帝为天父，认识并接受上帝的救赎以后，我们的身份就不再是奴隶了，乃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甚至可以接继承神的产业。这是何等大的转变。在韩国有一本书叫做《爱的原子弹》，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里面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记载了孙良元牧师他用6年时间在韩国丽水麻风院照顾这个麻风病人。那么1948年的时候呢，在丽水啊，在韩国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叛乱事件，那么这个叛乱分子呢抓去了他的两个儿子，把他们都杀了。后来政府军反攻回来啊，把这个叛乱分子给灭了，也抓住了他杀他儿子的凶手。没想到正准备处这个凶手死刑的时候，孙牧师反而为那个凶手求情，说请你们饶恕他吧。大家都很震惊，连孙牧师自己的女儿也不理解，他要跟他爸爸绝交。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孙牧师的劝说下，那位凶手居然真的被释放了。孙牧师就把他杀他儿子的凶手当作自己的养子，像亲生儿子一样爱护他照顾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简单的说，天父上帝不就是收养了我们这些杀死他儿子的凶手，把我们当作儿子，然后还给我们天国吗？继承权。我再重复一下，天父上帝不就是收养了我们这些杀死他儿子的凶手，把我们当作儿子。是谁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 是你和我的罪，我们的原罪，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的罪行，这就是爱的原子弹。但是天父他早已计划用他的爱子将我们赎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就是圣爱。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一个美国的节日，叫做生命神圣日。是里根总统1984年定的，每一年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看每一年离1月22号近哈，那是第一个的生命神圣日。每全美国人民都要来纪念上帝赐给人的神圣的生命，保护婴儿的生命不被医生或者是父母随便的拿掉。因为根据我们上面的经文，我们人本来的身份是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啊！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成为神的儿子，要成为上帝的后裔。你能够把神的儿子、神的后裔随随便便杀掉吗？这个纪念日就是反对在美国日益败坏的堕胎的法律和文化啊！你们知道每年有100万的婴孩在美国被杀掉哈。啊，绝大部分就是 80% 以上不是因为母亲健康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而单单是因为父母觉得不方便，不是时候啊，所以孩子就成了人这个性欲享乐的祭品啊。你知道古时候在世界的不同文化里面都有人杀掉婴孩献祭的这样的恶习，今天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的手段更高明了，但是我们的人心没有改变，人仍然是罪的奴隶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回家，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啊！你告诉孩子，以前爸爸妈妈生你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典，你的生命来之不易。在以弗所书6章10节那里讲到，最后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做刚强的人。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马上就变成完人了，我们仍然在与罪的征战中间了。这个必须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是犹太王子。他靠着主，他在这个征战中间能够得胜，是因为上帝已经解除了罪的权势，战胜了死亡，恢复了我们原来的身份。我信主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从前被罪所辖制，今天呢，我靠着主辖制罪。以前我是骄傲的奴隶，今天我奴役骄傲，不让他再出来。从前我懦弱，今天我刚强。在二战时候，有一个将军，他说：你们都以为我们打仗是为正义而战，不错，我们是为真理而战，为自由而战，但是我们在战壕里，我们是为战友而战。他说 The truth is we fight for our bodies，我们为战友掩护，为他们出生入死战斗，因为他们也是为我这样，我们是同时同生的。我知道在我准备讲道的时候，你们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我不是孤独的，我完全可以领受得到大家的祷告，大家的爱心邀请了新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是一起的征战啊！是你们众人的见证和祷告，让我能够成为大能大力坚强的人。所以我从前是个奴隶，今天我愿意做一个将军啊！用真理使人得自由啊！那每次回国呢，我都找机会与人分享福音。那有一年回国呢，我就去我家旁边的小邮局 寄东西，里面是一个30来岁的营业员。他说，哎呦，你是不是谢老师的儿子？哎，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哎，他说你和你爸长得一模一样啊。说你爸常来寄东西，他说我记得他。他说你是不是在外地啊？什么平时不怎么见你啊？哎，我说是，我说这一次我是从美国回来看我爸。他说啊，哎呀，他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哎呀，他说你赶紧来解放我们吧。他说你赶紧来解放我们吧。哎呦，我吓一跳，我说哎呦，小姐，你这个用词不当是小事儿，但是有点像颠覆国家安全这样的、我们坐牢可就麻烦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哈，不要把它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哈。我左右一看，还好还没有公安，只有我们两个人哈。他就开始讲社会的不公义，生活的艰难啊，我很同情他。我就分享我是个基督徒啊。那么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他说我需要信仰。我需要信仰。那年回国，我与很多人分享信仰，从大学教授到出租车司机，从工人到农民啊，几乎所有人都听了以后都点头。哎呦，他们都说，哎，中国需要信仰，我们现在太缺信仰了。那只有这个女人，好像新约里那得血肉病的女人，她说我需要信仰，我需要耶稣，我需要的医治。所以信仰是个人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一个选择。那么我留了他的电话哈，后来我妈妈把他邀请到我们家给他传福音。我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想去找他可惜他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呢，我是一直记得他这句话我后来想起来，我说他说的很对呀，这福音就是解放人心的啊，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隶。我这个题目从奴隶到将军，不就是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故事吗？哎，我说这个姊妹，我为你祷告，愿你悔改。今天愿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得解放得自由。所以我要来邀请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朋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需要信仰我是不是需要信仰？我的罪是不是还在捆绑我？我是不是需要在人的骄傲中间悔改？在电影的宾叙里面，我们看到宾叙从奴隶到将军，他是怎么改变的？他经历了两件事情，第一呢，他认识了耶稣，第二呢，他愿意悔改所以呢，从奴隶到将军这个过程，就是从不自由到自由，从没有身份到有重要身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经历了上帝救赎的爱和人悔改归向主的信心。今天的经文很简单很清楚，就是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罪的奴仆，但是今天你们认识神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罪的奴仆，但是今天你们认识神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认识神有多么重要，导致了从不自由到自由，从奴隶到儿子的身份的转变。我在北京有一个校友，他在缺乏教会还有团契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在网上听牧师讲道。他说他把唐崇荣牧师在网上所有的信息都听了一遍，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但是我听说唐崇荣牧师的希伯来书就有120讲。反正他听了，他信了，真理让他得自由，他从人的骄傲中间悔改了，接受了耶稣，并且大发热心传福音。他自己是个律师，他就把唐牧师的几个视频给了另外一个律师的朋友听，他 他这个朋友听了以后也大受感动，有一天呢就给了他一个硬盘。哎呦，他说，哎呀，这个王同学哈，这里面硬盘里面过去全都是毛片啊，都是黄色电影，现在全删了，请你把唐牧师所有的讲道放在，请你把唐牧师所有讲道放在。人只有在真理里面才能得自由。所以今天我也邀请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交出你们的硬盘，交出你们的心？也许里面不是坏的电影，但是有嫉妒，有仇恨，有骄傲。上帝要把你们被罪污染的、被罪捆绑的心换成一个自由的心、自由的灵，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得自由。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机会。我希望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下面我们就是一起来祷告。我有一个呼召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事情给我们来伴奏，弹一点音乐。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真相。这真相就是我们在罪中不能自拔，我们成为罪的奴隶。今天你要来拯救我们，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灵，让我们得自由。我现在邀请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不再愿意做罪的奴隶，你愿意悔改，接受耶稣，我邀请你勇敢地举起你的右手，我要为你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你要看到了，请放下。你说你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与罪征战的将军。还有没有哪一位看到了，请放下。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有劳苦愁烦吗？你今天是不是有不平安？这个罪的重担在你的肩上很沉很沉，你已经担了很久了。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孩子，我已经为你付上了罪的代价。今天你如果有感动，不要犹豫，这是圣灵的工作。耶稣神的儿子为你死了，为了让你得自由得生命。上帝的恩典需要人信心的回应，你今天愿意接受他吗？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举起你的右手，让上帝，让众人都能够看见你的信心。你说，我今天就要信耶稣，我在罪中已经太久了，我不愿意再等待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特殊的机会。众弟兄姊妹因着爱心把我们的朋友们带到在这里，我们一起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奴隶到将军到神的儿子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我在最后的呼召一次，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我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也许还不完全的能够认识你，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战胜死亡，我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如果耶稣，你是那位王，你是那位救主，我愿意举手，我愿意来寻求你，我愿意来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位 朋友吗？我愿意等待你，我愿意因着主的怜悯，因着主的恩典，我愿意在这里等待。还有最后的这样的一位的朋友吗？看到了请放下。天父，我们谢谢你，看到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主，你所要解救的灵魂在今天他们就得解放，你要祝福他们，因为你要让他们得自由，在你的恩典下得自由，在你的爱下得自由。愿主亲自的带领，在今天他们愿意决心跟随你，也愿意来做神的儿女的每一位的新的灵，新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为在征战中间，在犹豫中间，在这种动荡中间的朋友们也献上感恩祷告，求主继续的来赐福给他们，继续的爱他们，继续的为他们开路。愿你的真理的灵继续的能够让他们在你所定的时间里面得自由。我们谢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请刚才新组的这几位朋友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欢迎你进入神的大家庭，请你们能够站起来好吗？